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BBK。本频道主要是讲在币圈如何进行投资盈利的思维和具体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数字货币的现货、合约、NFT、空投、GameFi、DeFi、DAO 等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订阅本频道，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避免错过重要的信息。先声明一下，本频道所有的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具备任何的投资意见。啊，咱们今天聊一下土狗币赛道啊 ，meme 币赛道啊，并不是因为这个今天土狗币这个疯狂大涨啊 ，meme 币疯狂大涨，然后咱们再去聊这个赛道。那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做这种马后炮的这种方式啊，马后炮只适合咱们复盘啊，那么并不适合咱们说其他的去聊啊，那个是浪费时间。那个这次咱们啊嘴又开光了对吧？为什么去聊呢？也就是前三天前对吧？咱们刚刚聊的这个啊还没有放在这个 trading 里啊，它是应该自动放。就三天前啊，咱们现在聊这个交易啊，这个频率不是特别高，然后三天前当时也是聊了一下子，当时我就说了什么呢啊，这次咱们见效还非常快对吧，当时我记着我看一下，诶啊在这儿对吧，我就说比特币大涨，疯狂大涨，那我就说咱们可以变现一些对吧，我们可以去在这里拿出一部分利润啊对吧，然后我们去布局一些山寨币上啊看好的领域啊，其实当时我说的就是 这些东西嘛啊，就是要布局这些，但是呢当时没有聊的特别细啊，应该去投资哪些啊，所以说本身啊也是希望就是接下来马上要聊一些这个市场的投资啊，然后自己也没想到啊这么快啊，这个三天时间就见效了，然后今天的话这个命用币啊疯狂大涨啊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所以咱们今天正好就聊一下这个命用币的赛道啊。其实这个命用币赛道呢，我之前啊我最早的时候可能对它这个赛道没有，也就包括现在啊，其实也没有太重视，很少去聊这个命币。这里面最大的两家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啊，刀姐和史币。当时也第一时间知道，但是并没有去把它看得那么重视啊，中间当然了这个有买有卖，这个经常做了一些操作啊，但是呢并没有把它并没有想到后续这个刀姐啊能够走到这么强啊，作为一个命币来说。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反思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命币啊，我们就不要持有一些偏见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就给它定性或者怎样对吧，都是可以去学习和研究的。只不过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像我之前啊一直强调的，就是咱们在这个推荐的币种里面之类的啊，其实看你广义和狭义的说法啊，其实除了比特币其他的都叫做 altcoin 对吧，其他都叫 altcoin， 你翻译过来也可以是山寨币，也可以是这个土狗币，但是我个人可能更区分的啊，就是说其他的都是山寨币没问题，但是土狗币的话更多是像Doge 啊、史币啊等等这类民营币啊，就是说它没有一些实际的啊特别多的价值啊，这个也是带引号吧，因为这个东西带更多的论证啊，甚至以太坊啊都可以说它是山寨币啊，所以咱们很多新人所以说经常会这个东西还是要强调一下的啊，对。这个安全性最高的啊，这个就是 BTC， 然后呢除了 BTC 其他都可以说是山寨币，包括 ETH， 当然了 BTC ETH 它俩是最强势的，然后剩下的啊这些比如说打的星级比较高的啊，它是有一些你说是它的公链也好或者 Layer 2也好啊，很多去做一些实际项目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呢，我们来说它的风险性啊就是相比于其他的一些 altcoin 啊风险又小一些啊，这就是怎么说呢，不同的投资项目啊咱们的投资的思维和投资的这个手段是不一样的。然后剩下的这些啊，就是包括这个命币这些啊，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啊。命币这些呢，通常来说啊，早期的命币就是没有，你可以说啊，没有什么什么价值啊，也没有做实际的一些项目或者做一些事儿啊，所以纯就是靠这个网络流行啊创造了啊。所以说这也是这个很多人诟病这个 crypto 领域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了，在很多不懂的人来讲，说 BTC 有什么价值对吧？也是没有。啊，这个东西在我个人看啊，它这个所谓的价值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可能也是我的一个偏见啊，就是命币啊，它是这个价值，我可以说基本上就看不到，对吧？然后呢 ，BTC 啊能看到啊，这也是为什么啊，就是说投资一直在强调的。啊、我们看一下，就是不同的这个，包括这里啊一直强调的这个，不同的投资体量啊，这也是最近跟很多人很多大佬聊天又有一些新的这个新的体会吧。其实之前想的可能不够透彻啊。就是说不同的投资体量啊，是我们要不同的投资的方式，然后包括不同的项目也是不同的投资方式啊，因为也见了很多这个 啊，传统的投资人和传统的这个成功的企业家也聊了这个事儿。确实对很多传统的人来讲，投哪怕是别说这个 Dogecoin 啊 ,Doge 啊等等这一类的 meme 币或者是 Altcoin, 甚至是 BTC, 对他们来讲可能投资的意义也不大啊。就是投少了呢，可能这个涨的，用他们的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他们聊的时候说过，就是说涨的呢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大的吸引力啊。那你投资多了呢，他们又怕承担这个风险啊，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的，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只渡有缘人啊，这个东西咱们只能理论，但是不能说服，对吧，啊，所以说确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啊，包括他们也会引经据典，对吧，引经据典说巴菲特啊，巴菲特甚至不看好黄金啊，他也不看好比特币啊，这是这个比较传统的投资人啊他们持有的一个观点。然后咱们之前也说了啊，对吧，啊，也像讲段子一样，说了这个不把这个投资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说咱们也不用再次去强调这个说这个不同领域的一个分散投资的问题。那咱们就单单说在 crypto 领域啊这个投资的问题分散啊，我们就应该按照不同的体量去投资啊，比如说 BTC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你可以去重仓啊，大部分资金去投资 BTC 啊，如果 BTC 都归零了，那这个行业就别做了，对吧，这个既然是做这个行业肯定是抱着这样的一个这个认知吧，最起码目前还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啊 BTC 绝对是可以重仓去持有的啊， ETH 也是相对来说仅次于 BTC 也是重仓去持有的，然后剩下的一些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对吧，经常会有人问到一般小中小的投资体量的，我们就会把再拿出几成的仓位啊去做了刚才说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重点看好的赛道，这也是咱们频道会定期去研究去分析啊，会给大家推荐的新的项目也好老的项目也好啊，会分析不同的项目啊去做这样的一个投资。然后呢再就是啊咱们这个偶尔 meme 币，其实 meme 币呢咱们在不同的投资时期的投资逻辑也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咱们去年在从这个熊转小牛的时候啊，这个铭文咱们就不说了，铭文单拎出来了，对吧，咱们也是这个第一时间都抓到了这个铭文的机会啊，好几波的机会，然后铭文排除掉，剩下的一些meme 币啊咱们也是抓到了好几波，包括这个 Pipe 啊，对吧，包括这个 Pipe 还有这个什么 AI Doge 啊等等，抓住了好多这个meme 币的机会啊，也是让大家小赚了一波。为什么说小赚一波呢，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跟大家说的时候也说了，这种币你不可能说是这个重仓去持有的，所以说这个之前跟朋友聊天啊，他说的那个外行的东西啊，我也只笑一笑没法回答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既然为什么这么看好，就是说你看的这个投资赛道分析这么准，你看这个我也说了一下我给大家就是找到了哪些啊这个发财的机会啊，然后说投资这么准你为什么不重仓呢，对吧，那这个东西就怎么说呢，这个东西不可能啊，这个除了 BTC 这一类的其他的是不可能重仓的啊，只能说小打小闹，对吧，然后我也跟大家一直强调的是，就是说类似这种命币啊，小打小闹玩一下就行了，比如说买个几百 U 或者是多少的，在你承受的范围内啊，买个几千 U 什么的就看你个人的一个一个整个的体量啊，看你整个的一个仓位，你不能说你总共你就几千 U 然后你全买它，那你不就归零了嘛，对吧，那你还怎么玩了所以说去年在这个熊转牛的期间，咱们基本上把那几个命币啊都抓到了，咱们也可以，我记着好像对吧，这个 Pipe 也聊了Pipe 后来还出现了一个这个黑客事件，对吧，然后但是咱们在十个月前这个十个月前我看 Pipe 是什么程度，基本上是在十个月，那就是在记得没错大概这附近，对吧，这个我记着应该是这附近差不多啊，反正我也忘了是之前还之后了然后呢现在又涨了还可以不算太高不算太高Pipe。然后包括这个 Bank 也聊了一下，对吧，Bank 他上次说了这个看看上一期咱聊这个 Solana 的时候也聊了一下，对吧，像这种东西呢就是小打小闹玩一下，这个是在也是一年前了我觉得这个 Bank 也是比较久的一个项目。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走势也是一年前的话那就是23年呗，对吧， 啊，对啊，当时我记着啊，对对，基本上就是涨到这个高点的时候咱们看到了，然后呢在过后就聊了一下子啊。我去，现在涨得也是非常猛啊，这就是密用币的一个魅力，对吧？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破零啊。然后呢咱们今天可以猜一下的啊，今天咱们会重点想要聊哪一个密用币啊，就是说有个小的投资机会吧啊，让大家可以去简单的布局一下。嗯，这个刀币和史币都不用说了，对吧？因为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嗯，你要愿意玩当然也没问题，但是呢我建议的话就是有大幅回调的情况下啊再去玩啊，这个不是大幅回调的那个其实不是特别建议了啊。这个市值毕竟已经都这么大了，你像这个刀币是都200亿了啊，史币也是150亿了啊。嗯，所以说这个市值体量也比较大了，包括这个价格啊也都比较高，史币还好啊，这个刀币价格也比较高，所以说史币你要破零破多少，对吧？所以说头两名不是特别建议了，就是现在这个节点的话已经不是特别建议了。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做互联网，我们做互联网做商业的时候啊经常强调一个词，定位，中国互联网公司都是用的这一套的营销的体系啊，就会聊到人的心智啊，这个大概排名是多少个，比如说七个能记忆的，然后呢每一个行业里面啊可能就会出现老大老二老三啊，然后老大是绝对的老大，对吧？然后老二稍微差一些，老大基本上吃了一半以上的这个市场啊，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老大老二去争啊，比如说饮料界的那两家，对吧？玉两家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对吧？这个刀币和史币啊，作为这个头两家的密用币的市场，那大家也猜测一下咱们今天聊哪个。咱们其实还真不是聊这些，我因为聊这些都已经涨得比较好了，对吧？包括啊 Bank 的话也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啊，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咱们今天啊聊的，跟大家聊的是这个 Flocky 这个项目啊。Flocky 这个项目呢，个人认为目前还是稍微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所以说咱们也可以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项目啊。首先是它的这个市值啊，它的市值的话是不算太大，对吧？14亿啊 ,14 亿。所以说目前的价格来说也还好啊，这个000啊，不算高不算低，对吧？要想买的话也能买不少啊。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啊，这个密用币啊，这个不用就不可能是重仓大额投资，对吧？然后呢它的魅力就是希望啊咱们持有了之后啊它可以去破零。所以说这个几天的这个什么涨幅很多啊什么这个类的，这就是刚才说的啊，咱们之前在熊市的时候大家抓到的那个那几个啊，帮大家推荐的那几个密用币，当时也说了啊，有几个投资的方式，一个是全部变现啊，对吧？因为这个早期啊非常就是怎么说呢，风险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就归零，对吧？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我的建议当时就是三点啊，第一全部卖掉啊，然后第二或者是把你的本金拿回来，比如说卖一半，或者是反正把你的当时的投入拿回来，剩下的东西啊就是反正白给的拿着啊，然后等这样的一个当然了你要不在我家你全留着也没问题。这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新出的密用币的一个投资的策略啊，就是要求的是跑得快，对吧？这个不要承担风险和成本。然后现在聊虽然同样是密用币，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吧？因为它相对来说已经虽然啊还是有这个归零的风险，这些密用币种还是比刚才说的那些主流币啊风险要高很多，但是呢毕竟已经啊走到一定程度了，那这个可能也比较这个时间上来说啊也经过了一定时间的验证啊，当然这也是一个双刃剑，对吧？验证的时间久了你入场的一个成本就高了啊，所以说这个节点的把握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太早啊你还是把它当一个纯的一个特别高风险啊很有可能归零的，但是呢咱们在现在这个节点一看啊，它的项目本身的风险性啊降低了一些啊，我们看到了它一些的东西啊，包括咱们今天啊要介绍的这个 Flocky 啊，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官方网站，它确实和其他的密用币也不太一样，对吧？我们可以整体去看一下它的这个网上啊，包括这个团队啊，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团队，然后我们从上往下分别看吧，就是它这个和传统密用币还是有一些区别了，对吧？这个很多密用币基本上什么也没做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项目，它本身还是有做到一些的，包括它的这个生态系统啊， 生态系统，我们可以看一下了。首先啊，它是有一些游戏，这又让我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包括传统的游戏大厂啊，就是大家都说啊，新出的游戏都是缝合怪啊。这点在哪个行业里面 ，Web 3.0 也是同样如此。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好像现在都不喜欢创新了，创新的风险太大了啊，所以怎么办？就像这个前段时间咱们介绍其他 GameFi 的时候也一样啊，也是缝合怪吧，你可以这么理解，把一些已经经过验证的市场啊，然后呢把这几个市场结合起来啊，做出这么一个缝合的啊平台，你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经济系统啊，也是包括这个游戏，我们可以点击就直接就跳到一个他们的这个游戏平台啊，可以看到啊，这个游戏我也简单体验了一下啊，还可以啊。然后包括它里面啊，我们连接小狐狸钱包之后啊，可以甚至获取 NFT 等等啊。然后这个的话，详细了解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子。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子项目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火，就是这个 TokenFi 啊，甚至它的这个代币价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啊，因为它也是在做一些事情，就是帮大家去发币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今天咱们就不展开讲，因为展开讲的话 ，TokenFi 也能讲很多东西啊，因为它也是一个单独做的比较大的一个项目，目前的话好像才一个零吧，我记着啊，它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再就是啊 staking 啊，就是它可以去作为一个质押的这样一个东西。包括这个 Flogify 啊，也是他们就是刚才说的，也算是一个DeFi 的经济学吧。然后这个就像我刚才说对吧，缝合怪啊，这个游戏啊 GameFi 啊，然后各种 DeFi 的东西 staking 的东西啊，然后代币发行的，然后包括 NFT 的，基本上把咱们这个 Web3 比较火的这些概念啊，基本上都放在里面了。包括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甚至还有这个预付卡，但是看了一下好像成本不是特别好啊，比较一般。这个的话我就推荐大家啊，这个还是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啊，在这个必备工具集里面，这个已经翻卡已经不能注册了，大家现在注册第一个，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它这个的话确实一般啊，这个价格也比较贵啊，买什么这个我觉得反正相对比较一般啊，但是它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啊，一个是这个预付卡，包括这个 NFT 啊 ，NFT 也是同样的，我们可以上 OpenSea 上去看一下子啊，它这个 NFT 卖的还不算便宜呢，我记得大概算是 0.035 的 ETH 左右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其中一个，然后我们再看另一个，包括这个啊，这好像比前两天看好像又涨了一些吧，然后他们反正 NFT 系列比较多啊，我们看一下子，大概这样啊，0.0454啊，然后呢，这个是发行的，这个是 Ruby 红宝石的啊，钻石的，这个不同的都是有不同的这个价格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NFT 它也不能算贵对吧，跟那些主流的 NFT 比不算贵啊，就是说大家都 OK 啊，都能够持有，但是呢也不算特别低的一个价格啊。而且 NFT 这个投资还是要说一下子，这个市场目前还是太冷啊，所以说不建议啊，不是个人不建议在这个市场的行情下去做 NFT 的投资啊，包括这个别说是个人投资 NFT 了，包括很多 NFT 团队都已经散了，都不做事了，包括咱们刚才看的 OpenSea 啊，前段时间也是大幅裁员啊，可以说这个一手好牌也是打到稀烂，然后再加上整体市场的一个低迷啊，所以说 NFT 领域做的不太好，包括后来的一个 Blur 等等这样的竞争对手的一个挑战啊，他们那个团队我觉得能力不是特别强啊，只是赶上风口了，所以让他做了这个 NFT 领域的这个老大。然后我们再往后看一看他们还有这个啊，这就是啊，这就是 NFT Marketplace、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对吧甚至这个Crypto 的教育平台啊，就是反正做了蛮多内容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团队确实是也是在做事儿。然后我们再往下去简单看一看啊，这个包括一些其他的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三大支柱产业吧啊，对吧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一个是社区啊，社区比较庞大，再一个是这个公共事业对吧，再一个就是这个慈善机构啊，就是大概是这么几个，也可以看哎，确实还是在做一些事儿啊，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啊，在慈善方面也是做了很多事情这个确实也还是这个项目啊，这个对于命币来项目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然后其他的再往下就是啊，我们可以去加入他们的一个社群对吧，那个推特上啊等等这一类的平台啊都有，就像他们自己说的嘛对吧，他们的这个社群是非常强大的啊，全球都有大概有这些非常粘性非常高的社群啊。然后再就是啊，在哪里买，哪里买也很简单了，对咱们 国人来说，这个比较好的两大平台，一个是 Binance， 一个是 OK， 对吧？然后这个的话，如果没有注册的，也可以去在这里啊，我们找到这个交易所，啊，找到这两个平台啊。但我相信，基本上老人啊，这两个平台都是必备的啊，这个肯定是，肯定要有的啊。这个没有的话，肯定都要注册一下，因为这个不同的交易所，它有的这个活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最近币安啊，之前其实我都对他很冷淡了，啊，之前我都说币安不太靠谱，但是自从被罚了之后，好像又着急挣钱了吧？这个，发行了很多项目啊，这个给了咱们很多这个挣钱的机会啊，确实还是最近再发力了，也做得还不错。这就是咱们今天啊聊的这个整个的 meme 赛道啊，再去回顾简单看一下子啊，老大老二不用说了啊，刀杰和史币，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投资和参与的意义不是特别大，对吧？然后剩下的这个啊，刀杰这个200亿市值啊，史币150亿市值，包括这个那个 Pepe 啊，是个30亿市值啊，30亿的市值。剩下的那所以说啊，相对来说在这里面那精挑细选，咱们今天也是重点去聊为什么去聊这个 Flocky 啊。个人认为在这个整个的啊命币的市场里面啊，它的这个14亿的市值还然后再加上它做的事儿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这个机会在的啊。当然了，这些东西不作为任何的投资建议，只是我给他去分析一下的。然后还是那句话，对吧，这个风险非常非常大，尤其是命币的市值啊，很有可能就是归零。所以说这个不去就是肯定是不能去这个重仓去投资啊，只能说根据自己的能力啊，抱着他可能会归零的情况下，那我们简单的稍微投资一下子。然后呢像这种项目呢，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的反正我个人的玩法是这样，就是说买了它就忘了它就完事了，然后之后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刀币和史币啊，大概就这么去观望一下子，对吧？那希望这个也是能够让大家在这个一些命币的领域啊，也能够小赚一笔，对吧？甚至是比一些这个所谓的猪脚饭啊赚的能够更多一些，很有可能有一些啊，我们这个之后也会长期啊持续去关注，会不会有一些项目啊真的会成为下一个刀币或者史币，然后让大家能够达到这个破零的这种投资的啊交易回报啊。
币圈必备工具集，没有注册的朋友可以去注册一下，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还有在筹建中的 Web3 社群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小铃铛一键三连，我会持续分享币圈及 Web3 相关的知识，感谢大家的支持，下期见，拜拜拜拜。